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林占成、冰铜龙、真腊、暹罗、爪哇、都婆、苏吉丹、叠里、日罗夏至、三佛齐。占成位于南海之中，从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到达，从福州向西南航行十昼夜可到达，这里就是周朝越长的故地。秦朝时称为临邑，汉朝时是象陵县。东汉末年，欧连占据此地，开始称临邑王，从晋朝到隋朝一直沿袭。唐朝时有时称占不劳，有时称占婆，齐王居住的地方叫占城。至德年间以后改国号为桓，直到后周宋朝就以占城为国号，朝贡从未停止。元世祖厌恶其违抗命令，大举出兵攻破该国，但也没能平定。洪武二年，太祖派官员带着即位诏书告谕该国，该国国王阿塔阿者此前已派使者带着表文前来朝见，进贡大象、老虎和土产。皇帝很高兴，立即派官员带着诏书、大统令、锦绣、沙罗同该国使者一同前往赏赐。该国国王又派使者前来进贡，此后有时每年进贡，有时隔一年进贡，有时一年进贡两次。不久，命令中书省管勾干桓、会同管副使陆景贤带着诏书，封阿塔阿者为占城国王，赐予彩币40、大统令3000。洪武三年，派使者前往祭祀岐山川，不久在该国颁布科举诏书。起初，安南与占城交战，天子派使者劝解，但安南又继续侵扰。洪武四年，该国国王带着金叶表文前来朝见，表文长1尺多，宽5寸，刻有本国文字。翻译人员翻译后，其意思是大明皇帝登上大宝之位，安抚拥有四海，如同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耀。阿塔阿者好比一棵草木，承蒙派遣使者，用金印封为国王，感恩戴德，欣喜愉悦，超过平常情感的万倍。只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害掠夺官吏百姓，恳请皇帝垂帘，赐予兵器以及乐器乐师，让安南知道我占城是声威教化所及，进贡之地或许不敢欺凌。皇帝命令礼部告谕他说，占城安南都侍奉朝廷，共同尊奉正统立法，却擅自交战，毒害生灵，既失去了侍奉君王的礼节，又违背了交往邻国的道义。已经咨文安南国王，命令他即日停战。贵国也应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各自保全疆土。所请求的兵器对国王来说有什么吝啬，但两国互相争斗而赐予战城，这是帮助你互相攻击，很不符合安抚的道义。乐器乐师语言不同，难以派遣。贵国有懂汉语的人，请选择送来，应当让他们学习。于是命令福建省官员不要征收其赋税，以示怀柔之意。洪武六年，进贡使者说，海盗张汝后、林福等自称元帅，在海上抢劫，国王击败了他们，贼首溺死，缴获其船只20艘，苏木7万斤，仅此进献。皇帝嘉奖他，命令赏赐增加等级。冬天派使者进献攻打安南的捷报。皇帝对中书省官员说，去年冬天安南说占城侵犯边境，今年占城说安南骚扰边界，不知谁对谁错，可以派人前往告谕，各自停战，使百姓休养生息，不要互相侵扰。洪武十年与安南王陈湍大战，陈湍战败而死。洪武十二年，进贡使者到达都城，中书省没有按时上奏，皇帝严厉斥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二人，于是获罪，派官员赐予国王大统令以及衣物、臂帛，命令他与安南修好停战。洪武十三年派使者祝贺万寿节，皇帝听说他与安南水战失利，赐予敕令告谕说，先前安南出兵被占城打败，占城乘胜攻入安南，安南受到的耻辱已经很严重，国王能够保全边境，使百姓休养生息，那么福祉可以长久享受。如果一定要出兵苦战，胜负不可预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将来后悔，难道不晚吗？洪武十六年，进贡象牙200只以及土产，派官员赐予刊盒、文册以及织金锦绣32匹，瓷器19000件。洪武十九年，派儿子保不领施那日忽前来朝见，庆贺万寿节， 进献大象54头，皇太子也有进献。皇帝嘉奖他的诚心，赏赐非常优厚，命令宦官送他回国。第二年又进贡大象51头以及迦南、犀角等物，皇帝增加宴席赏赐。真腊进贡大象，战成王抢夺了其中四分之一，其他违背道德的事情很多。皇帝听说后很生气。洪武21年夏天，命令行人董绍带着敕令去责备他。董绍还没到，他的进贡使者已抵达京城。不久又派使者谢罪，于是按制度设宴赏赐。当时阿塔阿者无道，大臣格胜心怀不轨，洪武23年杀死国王自立。第二年派太师带着表文前来进贡，皇帝厌恶他悖逆，拒绝了。洪武30年后又接连进贡。成祖即位，下诏告谕该国。永乐元年，该国国王占巴的赖带着金叶表文朝贡，并报告安南侵扰掠夺，请求降敕令告诫。皇帝同意了，派行人蒋冰心、王叔出使该国，赐予荣、锦、织金锦绣、沙罗。第二年，因安南王胡底上奏，命令停战，派官员告谕战成王。而战成王派使者上奏，安南不遵从诏旨，派水军前来侵犯，朝贡的人返回时，赏赐的物品全部被抢夺，又给陈官服、印章，让陈做其臣属，并且已经占据陈的沙利亚等地，还继续侵扰掠夺不止。陈担心不能自存，请求归入版图，派官员前往治理。皇帝发怒，下敕令责备胡底，并赐予詹成王宝钞、碧帛。永乐四年，进贡白象和土产，又报告安南的祸患。皇帝大举出兵前往征讨，敕令战城在边境上严加防备，拦截其逃窜，抓获的立即送往京城。永乐五年，攻取被安南侵占的土地，抓获贼党胡烈、潘麻修等，在宫阙下献俘，进贡土产谢恩。皇帝嘉奖他派兵协助讨伐叛逆，派宦官王贵通带着敕令和银币赏赐他。永乐六年，郑和出使该国，国王派孙子射阳该进贡大象和土产谢恩。永乐十年，其进贡使者请求官带，给了他们，又命令郑和出使该国。永乐十三年，朝廷军队正在征讨陈继阔，命令战城出兵协助。尚书陈洽说，齐国王暗怀二心，逾期不进兵，反而用金帛战象资助季阔，季阔把黎仓的女儿送给他，又约季阔的舅舅陈翁挺侵犯升华府所辖四州11县的土地，他的罪行同样严重，应该派兵征讨。皇帝认为交趾刚刚平定，不想劳师动众，只是赐予敕令严厉责备，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国王立即派使者谢罪。永乐16年，派孙子舍那措前来朝见，命令宦官林贵、行人倪俊送他回国，有赏赐。宣德元年，行人黄元昌前往颁布立法，纠正国王的不公行为，推辞了所酬谢的金币回国，升任户部员外郎。正统元年，琼州知府程寅上言，战城每年进贡一次，劳费实在太多，请求按照暹罗等国的例子，三年进贡一次。皇帝认为对，敕令其使者按程寅的话办，赐予国王及王妃彩币，但番人贪图与中原贸易，虽然有这个命令，始终不遵守。正统六年，国王占巴地赖去世，其孙摩诃奔该根据遗命派王孙树提坤前来朝贡，并请求继承王位，于是派给事中管同、行人吴惠带着诏书封他为王，新王及王妃都有赏赐。正统七年春天，树提坤在途中去世，皇帝怜悯他，派官员赐予祭奠。正统八年，派侄子且阳乐催进贡五排旗黑象。正统十一年，敕令告谕摩诃奔该说，近来安南王黎俊派使者上奏国王欺负他孤儿幼主，先前以侵占生华一四州，如今又多次攻打华州，掠夺人畜财物，两国都受朝廷任命，各有分界，怎能兴兵结怨，违背睦邻保境之意，国王应当遵循礼法，严斥边臣，不要肆意侵犯，给百姓带来祸患，并告谕安南严加防备，不要挟私报复。此前规定三年一贡的条例，该国不遵守。等到责问其使者，却说先王已去世，以前的敕令没有保存，所以不知这个命令。这一年， 进贡使者又道，再次敕令国王遵守制度，赐予国王及王妃彩璧。冬天又派使者前来进贡。正统十二年，国王与安南交战，大败被俘。已故国王詹巴德赖的侄子摩诃贵来派使者上奏，先王患病时曾已成为世子，想令臣继承王位。臣当时年幼，让位给舅舅摩诃奔该。后来多次兴兵讨伐安南，致使敌兵进入旧州古垒等地，杀掠人畜几乎殆尽，国王也被俘虏。国人认为臣是先王之侄，且有一命，请臣代理王位。再三推辞，不得已才在府前处理事务。臣不敢自作主张，恭候朝廷命令。于是派几侍中陈毅、行辕薛干封他为王，告谕他保国交陵，并告谕国中臣民共同辅佐。正统十三年，敕令安南送摩诃奔该回国，安南不奉命。景泰三年，派使者前来进贡，并报告国王去世，命令给侍中潘本于、行人边永丰其弟摩诃贵由为王。天顺元年，入贡，赐予其正副使细花金带。天顺二年，国王摩诃盘罗月新立，派使者带着表文朝贡。天顺四年，再次进贡，自正使以下赐予纱帽及金银脚带，各有差别。使者诉说被安南侵犯，于是敕令告谕安南王。九月，使者前来报告国王丧事，命令几侍中黄汝霖、行人刘树峰、王弟盘罗查权为王。天顺八年，入贡。宪宗继位，因颁赐给藩邦的锦币，李官请求交付使臣带回，皇帝同意了。使者又诉说被安南侵犯，索求白象，请求像永乐年间一样，派官员安抚，建立界牌时，以杜绝侵犯领辱。兵部认为两国正在争斗，不便派使者，请求让使臣回去告谕国王，务必遵循礼法，巩固边疆，抵御外侮，不要轻易挑起祸端。皇帝同意了。成化五年，入贡。当时安南向战城索要西向保获，命令用侍奉天朝的礼节来侍奉他。战城不服从，安南大举出兵征伐。成化七年，攻破齐国，俘获国王盘罗查权及家属五十多人，劫掠印信符节，大肆焚烧抢掠，于是占据其地。国王之弟盘罗查月逃入山中，派使者报告灾难。兵部说安南吞并女国，如果不处理，不仅失去战城归附之心，恐怕还会助长安南跋扈的野心，应该派官员带着敕令宣谕归还其国王及眷属。皇帝担心安南违抗命令，命令等进贡使者到达之日赐予敕令责备他。成化八年，因盘罗查月请求册封，命令给侍中陈俊、行人李山、持节前往。陈俊等人到达新州港，守城者拒绝他们，知道该国已被安南占据，改为胶南州，于是不敢进入。成化十年冬，返回朝廷。安南攻破战城后，又派兵抓获盘罗查月，立前王孙斋亚麻府偃为王，把国家南边的土地给他。成化十四年，派使者朝贡请求册封，命令给侍中冯毅、行人张景前往册封。冯毅等人携带了许多私人物品，到达广东后，听说斋亚麻府偃已死，其弟古来派使者请求册封。冯毅等人担心空手返回吃亏，急忙赶到战城。战城人说王孙请求册封之后就被古来杀死，安南用假敕令立其国人提婆台为王。冯毅等人不等上奏回报，就把印信币帛交给提婆台册封了他，获得贿赂的黄金一百多两，又前往马那加国把私人物品全部卖掉后返回。冯毅在海上病死。张景详细上报此事，并把假敕令呈上朝廷。成化十七年，古来派使者朝贡，说安南攻破陈国时，故王之弟盘罗查月逃居佛灵山，等到天使带着封告到达时，已被贼人抓走，陈与兄长斋亚麻府偃潜逃到山谷中。后来贼人畏惧天威，派人寻访陈兄，归还了故地。但从邦都郎到战腊只有五处地方，陈兄临时掌管国政不久就去世了。陈应当继位，不敢自作主张，仰望天恩赐予册印。陈国所有土地本来有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东到海，南到战腊，西到离人山，北到阿本拉卜，共三千五百多里。祈求特别告谕安南人全部归还本国。 奏章下到朝廷议论，英国公张茂等请求特别派遣有威望的近臣二人前往出使。当时安南的进贡使者刚回国，就赐予敕令责问黎浩，命令迅速归还土地，不要违抗朝廷命令。李官于是弹劾张景擅自册封，把他抓进诏狱，全部查得实情，判了死刑。当时古来所派的使臣在宾馆，召来询问他，说古来十世王之弟，齐王病死，不是被弑。提婆台不知是什么人，于是命令使臣暂且回广东，等提婆台的使者到来，审查真假后再处理。使臣等候命令一年多，提婆台的使者不来，于是让他回国。二十年，皇帝下令古来安抚提婆台，让他交出元祥国王的印信，赦免他接受伪封的罪行，仍然让他做头目。提婆台不接受命令，于是派遣给事中李梦阳、行人夜莺册封古来为国王。李梦阳等人上奏说，战城险要遥远，安南的战事并未停止，提婆台又偷偷占据其地，稍有不慎反而损害国威，应该让来使传令古来到广东接受封赐，并敕令安南悔过。皇帝听从了，古来于是从老挝带着家人前往崖州，李梦阳完成册封事务后返回。古来又想亲自前往朝廷告发安南的罪行。23年，总督宋明将此事上报，朝廷商议派遣一位大臣前往慰劳，发檄文给安南，要求其存亡既绝，迎接古来返回战城。皇帝答复同意，命令南京右都御史屠庸前往。屠庸到了广东，立即传檄文给安南，宣示祸福，招募了2000名健壮士兵，驾驶20艘海船护送古来回国。安南因为屠庸是大臣奉特命派遣，不敢对抗，古来才得以进入。第二年，弘治改元，古来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弘治二年，派遣弟弟卜谷良前往广东，说安南仍然肆意侵扰，请求像永乐年间那样派遣将领督率士兵守护。总督秦弘等人上报，兵部说安南、战城都是祖训中所载的不征讨之国，永乐年间命令将领出兵是为了惩治离贼弑君叛逆的罪行，不是因为邻国之间交恶的缘故。现在黎浩恭敬的进贡，古来所受到的诬告或许有过分之处，不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劳师远征不征讨之国，应该让守臣回信说近来安南人杀害王子古苏麻，王立即率领众人击败了他们，仇池已经洗雪，王应该自强修正，安抚国人，巩固疆域，仍与安南敦睦修好，其余嫌隙小事都应该摒弃，如果不能自强，专靠朝廷发兵渡海代王守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道理。皇帝按照这些话处理。弘治三年，古来派遣使者谢恩。战城自从残破之后，人民财务萧条，进贡的使者逐渐稀少。弘治十二年，古来派遣使者上奏，本国新州港之地仍然被安南侵夺，祸患没有平息，臣年纪已老，请趁臣未死命令长子杀骨补落袭封，这样日后或许可以保住国土。朝廷商议，安南成为战城的祸患已经不是一天了。朝廷曾经因为战城的控告多次降下喜书，委婉教诲小玉，安南前后奏报都说恭敬的尊奉朝廷命令，土地人民已经全部退还。然而安南辩解的话刚来，战城的控诉之词又听到，恐怕确实有不得已的情况，应该仍然让守臣严厉小谕安南，不要贪图别人的土地自取祸殃，否则商议派遣偏师前往问罪。至于詹成王的长子没有父亲在世就袭封的道理，请命令先立为世子代理国事，等将来应当袭位时按例请求封赐。皇帝答复同意。不久，派遣王孙沙布登古鲁来进贡。弘治十八年，古来去世，儿子沙古补洛派遣使者来进贡，没有报告父亲丧事，只请求命令大臣前往齐国，仍然以新州港等地封给他。另外有关于占夺土地的奏章稍微提到父亲去世的事。给事中人梁璧等人上奏，战城以前因为国土削弱，借进贡求封，仰仗天威，震慑邻国，其实国王立不立不取决于朝廷封不封，现在说古来已死，虚实难知，万一我使节到那里古来还在，是就封他的儿子呢，还是从道义上不可而停止。 在胁迫之间，事情极难处理。就像过去柯陈凌霄出使满腊家，不肯北面屈膝，被幽禁饿死，最终不能问罪。君命国威，不可不慎重。大体上，海外诸藩无事时废除朝贡而自立，有事时则借朝贡请求封赐。现在贡使前来，难道急于求封？不过是想收复安南侵占的土地，归还越东的逃人罢了。至于安南侵占的土地，喜叔多次小玉归还，但占据如故。现在如果在小玉，他们将玩弄轻视，天威就亵渎了。倘若我使节前往册封战城，被扣留不放，要求处理，朝廷将如何应对？又或者拘禁我使者，索要逃人，这是以天朝贵臣在海外蛮邦为人质，应该像往年古来在广东受封的势力，让他领敕回国，这样比较便利。礼部也认为古来存亡未明，请令广东守臣行文战城勘察回报，皇帝听从了。之后册封的事很久没有实行。正德五年，沙古卜洛派遣叔父沙细把麻入朝进贡，并请求册封。皇帝命令给事中李冠、行人刘廷瑞前往。李冠到广东后害怕前行，请求像往年古来的势力让使臣领受封敕。朝廷商议，派遣官员已经两年，现在如果终止，不符合兴灭继绝的道义。倘若使臣不愿领封，或者领回后交给不适当的人，重新引发事端，更加伤害国体，应该命令李冠等人赶快前往。李冠始终害怕前行，以缺乏通事火肠为借口。朝廷商议令广东守臣寻访这样的人，如果始终找不到，就按旧例行事。李冠又找借口说，臣奉命五年，似乎害怕风波之险，却不知道战城自古以来被驱逐后流窜居住赤坎帮都郎，国家已非旧疆，行事不可前往。况且古来是前王斋亚麻府衍的头目，杀王而夺取其位，王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还在，从道义上又不可。按照春秋之法，即使不兴问罪之师，也一定要断绝朝贡的使者。为什么又提出寻访的议论，突然拖延岁月，对事情没有益处。广东巡按丁凯也附和上奏，朝廷听从了。正德十年，命令其使臣带着敕书前往，从此成为惯例，齐国共使也不常来。嘉靖二十二年，派遣王叔沙布登古鲁来进贡，诉说多次被安南侵扰，道路受阻，难以回国，请求派遣官员护送回国，皇帝答复同意。这个国家没有霜雪，四季都像夏天，草木常青，百姓以捕鱼为业，没有大麦小麦，努力耕种的人少，所以收获薄。国人都吃槟榔，终日不离口，不懂朔望，只以月升为初一，月会为月底，不至闰月。分昼夜为十更，不是中午不起床，不是半夜不睡觉，看见月亮就饮酒歌舞为乐。没有纸笔，用羊皮垂薄熏黑，削细竹蘸白灰写字，形状像蚯蚓。有陈国甲兵，人性凶狠而狡猾，贸易多不公平。门户都朝北，民居都用茅草盖顶，高度不得超过三尺。不领分等级，门的高低也有限制。饮食污秽，鱼不腐烂不吃，酿的酒不生蛆不觉得美。人体黑，男人蓬头，女人垂髻，都赤脚。国王是所里人，崇尚佛教。每年按时采生人胆放入酒中，与家人同饮，并且用来洗澡，说通身是胆。齐国人采来献给国王，又用来洗象眼。经常在路上伺机，出其不意快速杀人，取胆而去。如果那人警觉，胆已先破裂，不能用了。放置众多胆于器皿中，华人胆总是在上，所以尤其贵重。五六月间，商人出门必须戒备。国王在位三十年，就退位进入深山，让兄弟子侄代位，而自己持斋受戒，向天祷告说，我做国君无道，愿狼虎吃我，或者病死。住一年如果无事，就复位如初。国中称为西里马哈拉，这是至高至圣的称呼。国家不很富裕，只有犀牛大象最多，乌木酱香砍来当柴烧。齐然香只产在齐地的一座山上，酋长派人看守，百姓不得采摘，违者甚至断手。有鳄鱼潭，官司一案不能决断的，让双方骑牛经过旗旁，里驱的鱼就跃起吃它， 理直的，即使多次往返，鱼也不吃。有失头蛮，一名失智鱼，本来是妇人，只是没有同神为意。夜间与人同睡，忽然飞头吃人的污秽之物，回来就复活。如果人知道而封住其井，或移到别处，那妇人就死了。国家设立例禁，有这种情况而不告发的，罪及一家。冰铜龙国与战城接壤，有人说如来进入舍卫国起时就是那个地方。气候、草木、人物、风土大致类似战城，只是有丧事能服丧，埋葬在偏僻之地，设斋礼佛，婚姻是偶合。酋长出入丞相货马，随从百余人，前后赞唱。百姓编毛盖屋，货物用金银花布。有昆仑山高耸在大海中，与战城极东西竹顶峙相望。这座山方管高，那片海就叫昆仑洋。凡是前往西洋的，必须等待顺风七昼夜才能通过，所以传人有谚语说，上怕七州，下怕昆仑，真迷堕失，人传莫存。这座山没有特产，人们都学居巢处，吃果实鱼虾，没有房屋景造。真腊在战城南，顺风三昼夜可到。隋唐及宋都来朝贡，宋庆元年间灭亡战城而兼并其地，于是改国名为战腊，元时仍称真腊。洪武三年，派遣使臣郭植等人带着诏书安抚小玉齐国。洪武四年，齐国巴山王呼尔纳派遣使者进表，贡献方物，祝贺明年正旦。皇帝下诏赐大统历及彩璧，使者也有不同等级的赏赐。洪武六年进贡。洪武十二年，王参达干武者迟达志派遣使者来进贡，宴请赏赐如前。洪武十三年再次进贡。洪武十六年派遣使者带着勘和文册赐给齐王。凡是国中使者到来，勘和不服的就属于剿尾，允许捆缚报告。又派遣使者赐织金文起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件。齐王派遣使者来进贡。洪武十九年派遣行人刘敏、唐敬协同中官带着瓷器前往赏赐。第二年，唐敬等人回国，王派遣使者进贡大象五十九头，香六万斤。不久，派遣使者赐齐王镀金银印，王及妃都有赏赐。齐王参列十匹斜干仆者派遣使者进贡大象及方物。第二年又进贡大象二十八头，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感谢赐印之恩。洪武二十二年三次进贡。第二年再次进贡。永乐元年派遣行人蒋冰心、王叔带着即位诏书晓谕齐国。第二年，王参列婆毗牙派遣使者来朝进贡方物。当初中官出使真腊，有部族三人私下逃跑，寻找不到，王用齐国三人代替，到这时引荐。皇帝说，华人自己逃跑，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而要赔偿？况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惯，我哪里用得着他们？命令赐给衣服及路费，遣送回国。永乐三年派遣使者来进贡，报告前王去世，命令鸿胪续班王资致祭，几世中必尽。中官王从带着诏书册封其四子参列昭平牙为王。毕竟等人回国，四王派遣使者一同来谢恩。永乐六年、十二年两次入贡。使者因为齐国多次被战城侵扰，久留不去。皇帝派遣中官送他们回国，并敕令詹成王罢兵修好。永乐十五年、十七年都入贡。宣德、景泰年间也派遣使者入贡。从此后不常来。齐国城墙周长七十多里，幅员广阔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多所。王每年一次聚会，罗列御园、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叫白塔洲。盛食物用金盘、金碗，所以有富贵真腊的谚语。民俗富饶，天气时常炎热，没有霜雪，稻谷一年几熟。男女垂髻，穿短衫，为稍布，刑罚有义、月、刺配，偷盗则砍去手脚。番人杀唐人判死罪，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卖身赎罪。唐人是各番对华人的称呼，凡是海外各国都这样。婚嫁，两家都八天不出门，昼夜点灯。 人死后放在野外，任凭乌鸦老鹰吃，一会儿吃尽的，认为是福报。居丧只剃去头发，女子则额上剪钱大的头发，说用此报亲。文字用几路杂皮染黑，用粉做小条画在上面，永不脱落。以十月为岁首，闰月都用九月，夜晚分四更。也有懂天文的人能推算日月薄时。其弟称儒为班杰，僧为柱孤，道为巴斯。班杰不知读什么书，由此入世的为华冠。先前相挂一条白线以自别，显贵后仍拖着白线如故。习俗崇尚佛教，僧人都吃鱼肉，有时用来供佛，只是不饮酒。齐国自称甘备制，后俄为甘破者，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暹罗在战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到，就是隋唐时的赤土国，后来分为罗湖暹二国。先帝贫瘠不宜耕种，罗湖地平坦，种的多收获也多，先依赖他供应。原时先常来进贡，后来罗湖强盛，吞并了先帝，于是称暹罗湖国。洪武三年，命令使臣吕宗俊等人携带诏书去暹罗国宣告谕旨。四年，暹罗国王参列昭披牙派遣使者带着表文，与吕宗俊等人一同前来进贡驯象、六足龟以及地方特产。太祖下诏赏赐国王锦旗以及使者钱币布帛各有差别。随后又派遣使者祝贺明年正旦，下诏赏赐大统历和彩色布帛。五年进贡黑熊、白猿以及地方特产。第二年又前来进贡。国王的姐姐参列思宁另外派遣使者进献金叶表文，向后宫进贡地方特产，被拒绝。不久他的姐姐又派遣使者前来进贡，太祖仍然拒绝，但设宴赏赐了使者。当时国王懦弱不勇武，国人推举他的伯父参列宝皮写口司口里多罗禄主持国事，派遣使者前来告知进贡地方特产，按制度设宴赏赐。不久新王派遣使者前来进贡谢恩，他的使者也有进献，太祖没有接受。随后派遣使者祝贺明年正旦进贡地方特产，并且进献本国地图。七年，使臣沙里拔前来进贡，说去年船停在乌珠洋，遭遇大风毁坏船只，漂流到海南，依赖官府救护，还存有漂鱼的多罗棉、酱香、苏木等物品进献。广东省的官员将此事上报，太祖怪他没有表文，既然说船翻了，而物品却有存留，怀疑他是翻商，命令拒绝。告谕中书省和礼部官员说，古代诸侯对天子每年一次小聘问，三年一次大聘问，九州之外则每试一次朝见，所进贡的地方特产只是表达诚敬而已。只有高丽比较懂得礼乐，所以命令三年一贡。其他远国如战城、安南、西洋所里、爪哇、伯尼、三佛齐、暹罗湖、真腊等各国入贡过于频繁，劳费太大，现在不必再这样，要发文书给各国让他们知道。但是前来进贡的仍然不断。暹罗国王的世子苏门邦王昭鲁群英也派遣使者向皇太子上书进贡地方特产，命令引导他的使者朝见东宫，设宴赏赐后遣送回去。八年再次入贡，暹罗的旧明台王世子昭伯罗局也派遣使者带着表文朝贡，按国王使者的标准设宴赏赐。十年，昭鲁群英接受他父亲的命令前来朝见，太祖很高兴，命令礼部员外郎王恒等人携带诏书和印信赏赐给他，印文是暹罗国王之印，并赏赐世子衣物、钱币以及路费。从此暹罗国遵守朝廷命令，开始称暹罗，每年一贡，有时一年两贡，到正统以后有时数年一贡。十六年，赏赐刊和文册以及文起、瓷器与真腊等国相同。二十年，进贡胡椒一万斤，苏木一万斤，太祖派遣官员厚礼回报。当时温州百姓有购买暹罗沉香等物品的，被有关部门以通番罪名判罪，应当处死。太祖说，温州是暹罗必经之地，因为他们的往来而购买，不是通番，于是获得宽恕。二十一年，进贡大象三十头，番奴六十人。二十二年，世子昭鲁群英派遣使者前来进贡。二十三年，进贡苏木、胡椒、 酱香17万斤。28年，昭鹿群英派遣使者朝贡，并且报告父亲去世，命令宦官赵达等人前往祭奠，敕命世子继承王位，赏赐有加。告谕说，朕自从即位以来，命令使臣出使边疆，周游四方，足迹到达的有36国，听闻的有31国，风俗各异，大国18个，小国149个，比较起来暹罗最近。近来使者到来，知道你的先王已经去世，王继承先王的基业，对国家有德政，臣民欢悦，现在特地派人赐命王，不要失掉法度，不要沉溺于享乐，以光大前人的功业。成祖即位，下诏告谕暹罗国，永乐元年赏赐暹罗国王昭鹿群英多罗地腊陀纽镀金银印，国王立即派遣使者谢恩。6月，因为给高皇帝上尊谥，派遣官员颁布诏书，有赏赐。8月又命令给侍中王哲、行人乘务赏赐国王锦旗。9月命令宦官李兴等人携带敕书，慰劳赏赐国王，其文武官员也都有赏赐。2年有帆船漂流到福建海岸，盘问他们，原来是暹罗与琉球通好的船只。有关部门登记了他们的货物上报，皇帝说，两国修好是非常美的事情，不幸遭遇风灾，正应该联系，怎么可以借此谋利。有关部门要修理船只，提供粮食等，风势顺利便遣送他们到琉球。这个月，暹罗国王因为皇帝降下喜书慰劳赏赐，派遣使者前来谢恩，进贡地方特产，赏赐有加，并赏赐列女传100册。使者请求颁布量衡作为国家永久的准则，皇帝同意了。在此之前，战臣共识返回，风把他们的船吹到彭亨，暹罗索取战臣使者，扣留不放。苏门答腊和马腊加又控告暹罗依仗强兵发兵夺取天朝赐予的印告。皇帝降下敕书责备说，战臣苏门答腊、满腊加与你们一起接受朝廷命令，怎么能够逞威风拘留他们的共使，夺取他们的告印？天有显明的道理，降服善良，降祸迎恶，安南离贼可以作为见解。你们要立即归还战臣使者，归还苏门答腊、满腊加的印告。从今以后，遵守法令，依据道理，保卫边境，和睦邻国，才能永享太平之福。当时暹罗派出的共使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全部被离贼杀害，只剩下被黑一人。后来官军征讨安南，俘虏了他带回来。皇帝怜悯他，6年8月命令宦官张元送他回国，赏赐国王钱币布帛，命令后家抚恤被杀者的家属。9月，宦官郑和出使暹罗国，暹罗国王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为之前的罪过谢罪。7年，使者前来祭祀仁孝皇后，命令宦官在灵前告知。当时奸民和八官等人逃入暹罗，皇帝命令使者回去告诉他们的国王，不要接纳逃亡者。暹罗国王立即奉命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并送回和八官等人，命令张元携带敕书和钱币奖励他。10年，命令宦官洪宝等人前往赏赐钱币。14年，暹罗王子三赖波罗摩腊札的赖派遣使者报告父亲的丧事，命令宦官郭文前往祭奠，另外派遣官员携带诏书封王子为王，赏赐素锦、素罗，随后派遣使者谢恩。17年，命令宦官杨明等人护送回国。因为暹罗侵犯马腊加，派遣使者责令他们和睦，国王又派遣使者谢罪。宣德8年，暹罗国王西里麻哈赖派遣使者朝贡。当初暹罗国陪臣奈三铎等人进贡的船停泊在战城新州港，全部被战城人抢掠。正统元年，奈三铎偷偷乘坐小船来到京城，诉说被战城劫掠的情况。皇帝命令召来战城使者与他对质，战城使者无言以对，于是敕令战城王，命令全部归还所抢掠的人和物。随后战城给礼部发文说，本国前年派遣使者前往叙文达那，也被暹罗贼人抢去，必须暹罗先归还所抢掠的，本国才不敢不归还。3年，暹罗共使又到，次次说明这个意思，命令迅速归还战城的人和物。11年，暹罗王司隶波罗麻那惹支腊派遣使者入贡。景泰4年，命令给侍中刘珠、行人刘泰祭祀暹罗已故国王波罗摩腊札的赖，封他的四子把罗兰米孙腊为王。 天顺元年，赏赐暹罗贡使细花金带。六年，暹罗王被纳兰罗者直播至，派遣使者朝贡。成化九年，贡使说天顺元年颁发的刊盒被重铸时，请求改发，同意了。十七年，贡使返回，途中私自购买子女，并且装载很多私盐，命令派遣官员告诫各藩邦。在此之前，汀州人谢文斌因为贩盐下海，漂流进入暹罗国，官做到昆岳，相当于天朝的学士。后来充当使者来明朝，贩卖违禁物品，事情被发现，交给法力处理。十八年派遣使者朝贡，并且报告父亲去世，命令给事中凌霄、行人姚龙前往封其子国龙伯腊略昆希腊游地为王。弘治十年入贡，当时四医馆没有暹罗一字官，阁臣徐溥等人请求发文给广东，访求能通晓暹罗国语言文字的人送到京城备用，同意了。正德四年，暹罗船有漂流到广东的世伯中官熊轩与守臣商议，征收他们的货物税以供军需。事情上报后，下诏斥责熊轩妄自揽权，撤职送回南京。十年进献金叶表文朝贡，馆中没有能识别其文字的人。阁臣梁楚等人请求选留其中一两个使者入馆学习，批复同意。嘉靖元年，暹罗战成货船到达广东，世伯中官牛荣纵容家人私自交易，依法判死罪。三十二年派遣使者进贡白象和地方特产，白象死在路上，使者用珠宝装饰象牙，盛在金盘中，连同尾巴一起进献。皇帝嘉奖他的心意，厚礼遣送回去。隆庆年间，暹罗的邻国东蛮牛求婚不成，羞愧愤怒，大举发兵攻破暹罗国。暹罗王自缢，东蛮牛掳走暹罗世子和天朝赐予的印信回国。次子继位，上表请求印信，给予了他。从此被东蛮牛控制，继位王立志复仇。万历年间，敌兵又来，暹罗王整兵奋击，大败敌军，杀了敌兵首领的儿子，其余部众连夜逃遁，暹罗从此称雄海上。夷兵攻破真腊，降服齐国王，从此年年用兵，于是称霸各国。六年派遣使者入贡。二十年，日本攻破朝鲜，暹罗请求秘密出兵指导日本，牵制其后方。中书实行商议同意，两广都城萧燕坚持不同意，于是停止。此后进贡不断，崇祯十六年仍然入贡。暹罗国方圆千里，风俗强劲剽悍，擅长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剑不能入。圣铁就是人脑骨，国王是所里人，官分十等，从王到平民，有事都由他们的妇人决定。这些妇人的志向胆量确实超过男子。妇人私通华人，丈夫就被酒同饮，安然不以为怪，说我妻子美丽而被华人喜欢。崇尚佛教，男女多出家为僧尼，也居住在安寺中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似中国。富贵的人尤其敬佛，有百金家产就将其一半施舍。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地势低洼潮湿，人都住在楼上，男女垂髻，用白布包头。富贵的人死后用水银灌入口中，然后埋葬。贫穷的人一至到海边，就有群鸭飞来啄食，请客吃完，家人拾取骨头嚎哭着扔到海里，叫做鸟葬。也请僧人设斋礼佛，交易用海被扒。当年如果不用被扒，国家必定发生大瘟疫。他们的贡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蔷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节、藤黄、硫磺、墨药、乌爹泥、安息香、罗湖香、素香、檀香、黄熟香、酱真香、乳香、树香、木香、丁香、乌香、胡椒、苏木、肉豆蔻、白豆蔻、碧拔、乌木、大风子以及撒哈拉、西洋各种布。暹罗国有三宝庙，祭祀宦官郑和。爪哇在战城西南，元世祖时派遣使臣孟琦前往，被擒灭。世祖大举发兵征讨，攻破齐国而回。洪武二年，太祖派遣使者带着即位诏书告谕爪哇国， 爪哇使臣先前曾向元朝进贡，返回时到福建而元朝灭亡，于是入居京城。太祖又派遣使者送他们回去，并且赏赐大统历。三年因为平定沙漠颁布诏书说，自古以来做天下君主的人，看待天地所覆盖承载、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无论远近，凡是人类，没有不想让他们安居乐业的。但是必须中国安定，然后四方万国顺服归附。近来元朝君主妥欢贴木，荒淫昏弱，心里没有百姓。天下英雄，分裂疆土。朕怜悯百姓处于水火之中，兴起义兵，扫除乱掠。天下君民共同尊奉朕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攻克元朝都城，四方平定。战城、安南、高丽诸国都来朝贡。今年派遣将领北征，才知道元朝君主已死，俘虏他的孙子买的礼八次，封为崇礼侯。朕仿效前代帝王治理天下，只想让中外人民各得其所，又担心各藩邦僻处远方不了解朕的心意，所以派遣使者前往告谕，让大家都知道。九月，爪哇国王西里巴达腊仆派遣使者带着金叶表文来朝，进贡地方特产，按礼仪设宴赏赐。五年又派遣使者跟随朝廷使臣常克进前来进贡，上交元朝颁发的三道宣敕。八年又进贡。十年，国王巴达那巴纳兀派遣使者朝贡。爪哇国又有东西二王，东藩王务院老往杰，西藩王务劳波兀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天子认为他们礼义不成，下诏扣留他们的使者，不久又释放回去。十二年，国王巴达那巴纳兀派遣使者朝贡。第二年又进贡。当时朝廷派遣使者赐予三佛齐王印绶，爪哇又杀使者。天子发怒，扣留爪哇使者一个多月，将要治罪，随后遣送回去，次次责备。十四年，派遣使者进贡黑奴300人以及其他地方特产。第二年又进贡黑奴男女100人，大猪八颗，胡椒75000斤。二十六年再次进贡。第二年又进贡。明成祖即位后，下诏告谕爪哇国。永乐元年1403，又派副使文良辅、行人宁善赐给齐国王戎、绵、织金文起、沙罗。使者出发后，齐西王都马坂派使者入朝祝贺，成祖又命宦官马斌等人赐给镀金银印。西王派使者感谢赐印，进贡地方特产。同时，东王贝令达哈也派使者朝贡，请求赐印，成祖命人前往赐予。从此以后，东、西二王同时进贡。永乐三年1405，派宦官郑和出使爪哇。次年，西王与东王交战，东王战败，国家被灭。恰好朝廷使者经过东王领地，不足进入集市，西王国人杀害了他们，共170人。西王恐惧，派使者谢罪。成祖下诏严厉斥责，命他缴纳黄金60000两赎罪。永乐六年1408，再次派郑和出使该国。西王献上黄金10000两，礼官认为缴纳数量不足，请求将使者下狱。成祖说，朕对于远方之人，只想让他们畏惧罪过罢了，岂是贪图他们的黄金呢？于是全部免除。从此以后，每年进贡一次，或隔年一次，或一年多次。宦官吴斌、郑和先后出使该国。当时旧港地区有被爪哇侵占据有的地方，马拉加国王假借朝廷命令索要。成祖于是下诏说，先前宦官尹庆返回，说王恭敬对待朝廷使者，有加无减。近来听说马拉加国索要旧港之地，王很怀疑恐惧。朕推诚待人，如果确实答应过，必有赐予，王何必怀疑？小人浮言，谨慎不要轻信。永乐十三年1415，齐王改名杨为西沙，派使者谢恩，进贡地方特产。当时朝廷使者所带士兵有遭遇风浪漂流到班族儿国的，爪哇人真班听说后，用金赎回，送还到王那里。永乐十六年1418，王派使者朝贡，顺便送回这些士兵。成祖嘉奖他，赐赤褒奖国王，并优厚赏赐真班。从此朝贡使臣大致每年一次。正统元年1436，使臣马用良说， 先任八帝来朝，蒙恩赐银带，如今为亚烈，官至四品，请求赐金带，朝廷同意。闰六月，派古里、苏门答腊、西兰山、柯之、天方、加义乐、阿丹、呼鲁摩斯、祖法尔、甘巴里、真腊使臣与爪哇使臣郭信等人一同前往。赐爪哇敕书说，王在我先朝，恪守职责，不曾懈怠。朕如今继位，又派使者来朝，诚意完全知晓。宣德时，有古里等十一国来贡，如今趁王使者回国，命诸使一同前往。王应加以安抚，分别遣送回国，以复朕怀远之心。正统五年1440，使臣返回，遭遇风浪溺死56人，幸存83人，仍返回广东。命有关部门供给粮食，等待便船复搭回国。正统八年1443，广东参政张衍说，爪哇朝贡频繁，供应耗费繁多，损耗中国来侍奉远方之人，不是良策。皇帝采纳。其使者返回时，赐敕说，海外诸邦一律三年一贡，王也应体恤军民，一律遵从此制。正统十一年1446，又三次进贡，后来逐渐稀少。景泰三年1452，王八腊武派使者朝贡。天顺四年1460，王都马班派使者入贡。使者返回至安庆，酗酒与入贡的番僧争斗，僧人死亡六人。李官请求惩治伴送的行人，皇帝命使者回国后由国王自治，同意。成化元年1465入贡。弘治十二年1499，贡使遭遇风浪船坏，只有通事一船抵达广东。李官请斥有关部门，酌量给予赏赐遣返回国，其贡物仍送京师，诏书同意。从此贡使少有到达的。齐国临近战城，二十昼夜可到。元朝军队西征，于至元29年1292十二月从泉州出发，次年正月即抵达齐国，相距仅一个多月。宣德七年1432入贡，表文书写1376年，相当于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是其建国之时。地域广阔，人口稠密，人性凶悍，男子无论老少贵贱都佩刀，稍有冒犯就互相残杀，所以其甲兵为诸藩之罪。文字类似所里，没有纸笔，刻在焦照叶上。气候常如夏季，稻谷一年两熟，没有积案床榻和笔拙。人有三种，华人流域的服饰饮食鲜华，其他国家商人居住久的也崇尚雅洁。其本国人最污秽，喜好吃蛇以虫饮，与狗同寝同食，面貌黝黑，猴头赤脚，崇信鬼神之道，杀人者躲避三天即可免罪，父母死抬到野外放任狗吃，吃不完则大为悲痛，焚烧剩余部分，妻妾多焚烧殉葬。齐国一名蒲家龙，又称下岗顺塔。万历年间，红毛藩在大建东筑土库，佛郎基在大建西筑土库，每年进行贸易，中国商旅也往来不绝。齐国有新村，最为富饶，中华及诸藩商船聚集其地，珍宝货物充盈。齐村主就是广东人。永乐九年1411，自行派使者上表进贡地方特产都婆，古称都婆达。宋元嘉时开始朝中国，唐代称呵陵，又称摄婆，齐王居住都婆城，宋代称都婆，都来进贡。洪武十一年1378，齐王摩纳陀南派使者奉表进贡地方特产，此后不再来。有人说爪哇就是都婆，但原始爪哇传没有说，并且说其风俗物产无从考证。太祖时两国同时入贡，齐王的名字不同，或许本是两国，后来被爪哇所灭，但已不可考证。苏吉丹是爪哇的属国，后来讹传为斯吉港，国家在山中，只有几个村落，酋长居住在吉利时，其地水势汹涌，船只不可停泊，商船只前往饶洞，那里地势平坦，国人都到那里贸易。其国有斯鲁瓦和朱蛮，朱蛮多盗贼，华人少去。迭里临近爪哇。永乐三年1405， 派使者随同齐国使臣来贡。齐地崇尚佛教，风俗淳朴，少诉讼，物产很少。日罗夏至，临近爪哇，永乐三年1405，派使者随同齐国使臣入贡。国小，懂得种植，没有盗贼，也崇尚佛教，所产只有苏木、胡椒。三佛齐，古名甘陀利。刘宋孝武帝时曾派使者进贡，梁武帝时多次到来。宋代名三佛齐，进贡不断。洪武三年1370，太祖派行人赵树下诏告谕齐国。次年，齐王马哈腊扎巴腊卜派使者奉金叶表随同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朱香、别布、兜罗贝等物，诏赐大统利及锦起各有差别。户部说齐或传到泉州，因征税命不要征收。洪武六年1373，王达麻沙那阿者派使者朝贡，又上一表祝贺明年正旦。当时齐国有三王。洪武七年1374，王麻那哈保林邦派使者来贡。洪武八年1375正月再次进贡。九月，王僧伽列与兰派使者随同招谕福领国的朝廷使者入贡。洪武九年1376，达麻沙那阿者去世，儿子麻那者乌里继位。次年派使者进贡犀牛、黑熊、火鸡、白猴、红原鹦鹉、龟筒及丁香、米脑等物。使者说四子不敢擅自立位，请命于朝廷。天子嘉奖其意，命使臣携带印信，敕封为三佛齐国王。当时爪哇强盛，以威服三佛齐，并亦使齐国听说天朝封齐为国王与自己平等，大怒，派人引诱朝廷使者并拦截杀害。天子也不能问罪，齐国更加衰落，贡使于是断绝。洪武三十年1397，李官以朱藩长久缺贡上奏。皇帝说洪武初年朱藩贡使不绝，近来安南、湛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伯尼、彭亨、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因为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于是生出间谍，欺骗我使臣到彼处。爪哇王听说，派人告诫约束，礼送还朝。由此商旅受阻，诸国之意不通。只有安南、湛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大琉球且派子弟入学。凡诸藩国使臣来的，都以礼相待。我看待诸国不薄，不知诸国心意如何。如今想派使者到爪哇，恐怕三佛齐中途阻挠。听说三佛齐本是爪哇属国，可转达朕意，移闻暹罗，让其转达爪哇。于是不臣移牒说，自有天地以来，就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国四夷之防。我朝统一之初，海外诸藩没有不来进贡的。岂料胡惟庸谋乱，三佛齐于是生异心，欺骗我信使，四行巧诈。我圣天子一概以仁义对待诸藩，为何诸藩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若天子震怒，派一偏将率领十万之师，攻行天罚，易如反掌。尔等诸藩为何不思之审？我圣天子曾说，安南、湛城、真腊、暹罗、大琉球都修臣职，只有三佛齐阻挠我升教。彼以罪而小国，敢倔强不服，自取灭亡。而暹罗恪守臣节，天朝眷礼有加，可转达爪哇，令其以大义告谕三佛齐，果真能省迁从善，则礼待如初。当时爪哇已攻破三佛齐，占据齐国，改其名称为旧港，三佛齐于是灭亡。国中大乱，爪哇也不能完全占有齐地，华人流域者往往起来占据。有梁道明，广州南海县人，久居齐国，闽越军民泛海跟从的有数千家，推举道明为首，雄势一方。恰逢指挥孙铉出使海外，遇到其子挟持一同前来。永乐三年1405，成祖因行人谭胜授与道明同乡，命其协同千户杨姓等人携带敕书招谕。道明及其党羽郑伯可随同入朝，进贡地方特产，受赐而回。永乐四年1406，旧港头目陈祖义派儿子世良、道明派侄子关正一同来朝。陈祖义也是广东人，虽然朝贡， 却在海上为道，共识往来深受其苦。永乐五年1407，郑和从西洋返回，派人招谕陈祖义假装投降，暗中谋划拦截抢劫。有个叫施敬清的人向郑和告发，陈祖义前来袭击，被擒获，献于朝廷，伏法被诛。当时敬清恰好派女婿邱彦成朝贡，朝廷命设置旧港宣慰司，以敬清为宣慰使，赐给诰印及官带，从此多次入贡。但敬清虽然接受朝廷任命，仍然臣服于爪哇，其地狭小，不是以前三佛齐可比。永乐22年1424，敬清的儿子几孙报告父亲死讯，请求承袭职位，获准。洪熙元年1425，派使者入贡，诉说旧印被火烧毁，皇帝命重新颁发。此后朝贡逐渐稀少。嘉靖末年，广东大盗张脸作乱，官军以暴克获。万历五年1577，有商人到旧港，见张脸开设店铺，成为藩舶长，漳州泉州人多依附他，如同中国的世伯官。其地为诸藩会合要地，在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到，辖有15州，土地肥沃，适宜农耕。俗话说一年种谷，三年生金，是说收获丰盛而贸易所得黄金多，风俗富裕好淫，擅长水战，邻国畏惧，地多水，只有部落首领陆居，庶民都水居，边伐注释记在庄上，水涨则伐服，没有沉溺之患，想迁徙则拔庄而去，不费财力，下人称其尚为沾杯，如同国君。后来大酋长所居之地就号沾杯国，改故都为旧港。起初本来富饶，自爪哇攻破灭亡后逐渐萧索，商船少至。其他风俗物产详细记载在《宋史》中。